相文书，我们说到金台平南王要自己的爱徒去贝州府接自己的夫人上京。金台的这位爱徒何人呢？就是我们这部书的书胆，宋朝的武圣人，民间口碑相传的一代武林宗师周同。周同不得了，他教出来的徒弟可以说是名震江湖。首先有梁山好汉玉麒麟吴俊义、豹子头林冲、行者武松，这些都是他的高徒。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岳飞是他的关门弟子。周同出生在陕西延安府的一户农家，15岁偷师金台学艺，跟随师傅整整10年，那师傅的18般武艺全部了然于胸。平南王金台身为征南元帅，文韬武略当然超乎常人。周同跟随师傅身边，这也掏的是一干二净，学的那也全了去了。而且周同这个人有自己的特点，使得一手滚龙金刀，打的一套醉八仙拳，一只白练紫金锤，可以说是势无匹敌，所以人送外号铁臂金刀。后来周同跟随师父平南返京，也不娶妻室，也不成家，也不愿意受封做官，就伺候在师父的身边。金台自己呢也没有孩子，身边冷落，就把周同当做自己的亲生孩子，不忍他离去，没事就没事吧，就留在府中，一边充当兵马教头，一边代为料理事务，可以说是嘴管保安主任，一肩都挑了。前文书我们说了，金台呢想率兵出征打南丹，谭彪也没让，英国皇帝也是个糊涂蛋，就跟这金台讲了，说你夫人还没接到京城享福，你还是先享享福再出去打仗吧，这不胡说八道吗？那么所以晚上回来，金台很是烦闷，正好自己的徒弟周同和自己这么一说，就出了这么一个折中的办法，让周同带自己去梧桐庄接夫人到京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金台去奏明皇上，就把这事儿给说了。英宗皇帝一听很高兴，准了，颁圣旨一道，让周同速速出京。周同接到旨意，不敢怠慢，加上呢，他和师父师娘感情很深厚，思念师娘心切，当即拜别师父，照此启程，背着个黄包袱，飞马直奔贝州府，一路之上小行夜宿，那就不必说了。这一日来到梧桐庄，金台老大王的老娘胡同老太太和帅夫人林雅仙，听闻圣旨已下，白起香案红烛高烧，明媚焚香，祈祷24伴跪接圣旨。周同开读圣旨，奉天承运，皇帝掌握，水陆兵马大元帅金台束缚在身，不能离京，命周同接得一品诏命夫人林雅仙进京团聚亲子。众人接过圣旨，周同这才与老太太师娘跪拜施礼。哎呦，这糊涂老太太高兴的老泪纵横啊，她拉着林雅仙的手，哎呀呀，贤媳呀，你空手归鹏10年，终于等到今天，我儿可从速打点，见黄道吉日即刻启程。林雅仙也谢过婆婆，就让丫鬟准备行动。消息传出，梧桐庄热闹非凡，贺送亲友，昼夜补息。临行这一天风和日丽，周同一身银色戎装，坐一匹高头大马，威风凛凛开道前行，一顶珠帘绣轿，抬着帅夫人，跟着一对满载细软的车子，断后的呢是金台的老岳父
人称点读大侠林汉的便是。看看日暮，一抹残阳照得万山如镜，在迷茫的暮霭之中出现一座市镇，三五百户人家，六七十片店铺。一问林顺林老侠客，才知道这个地方叫做招蒙镇，离开梧桐庄已有80里之遥。周明呢，就让随从打听歇脚，一行人就住进了镇中最大的龙脊客栈。大家伙晚膳完毕，周同亲自安排师娘和丫鬟楼上居住，自己和林顺在楼下歇息。旅途劳顿，所以周同呢倒在床上很快就睡下，睡了大概3更时分，朦胧之中听到砰一声大响，周同猛跳起身，早见林顺提早赶上楼去，叩门喊叫：“女儿开门，女儿开门！”一连数声，房里面一点动静没有。周同就知道天上跑，高声喝喊：“师娘快醒醒，师娘快醒醒！”依然悄无声息。这一下子就急坏了老少两位侠客，刀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就拿着这刀尖戳入门缝，对准门栓轻轻拨了几下，就听到啪嗒一声，猛地推开房门，一闪身就进入房中。举目一瞧，房内窗门半掩半开，一轮寒月斜照床上。再看啊，早已不见师娘的身影。这时候周通掏出火雷火石，点着暗手青灯，就见地板上一名女尸躺在血泊之中。哎呦，这林顺老侠客心慌意乱，赶忙提灯来一照，才发现被人杀死的是丫鬟。找遍房间不见女儿，周同大叫一声：“不好，师娘有事！”赶忙纵身出窗，一个金鸡独立之势，站于屋脊之上。放眼一看，但见斜月寒星，万籁俱寂，师娘的踪迹看不到。只好再次反身入房，就看到这林顺正在凑着青灯观看一张纸简，桌上丢着一把明晃晃的匕首，发出冷冷的寒光。周同急忙凑过去，见纸简上面写的是四句诗：扬眉吐气逞英豪，锦绣山河我也要，所谓当年山不愁，盗取夫人献南朝。身后没有名，匿名诗。从诗意上判断，这个人显然是当年金台的仇人，而且是一位图谋不轨、卖国求荣之徒。林老侠客悲痛万分，因为那个失陷的是他的女儿啊，所以老泪纵横啊！哎呀，没想到我贤婿当年拳打天下武林高手，结下仇人不计其数，进而大杀南寇啊，得罪我朝一些奸奴啊！你看，他们前来行死不义，恐非单单报仇而已。哎呀，我那苦命的女儿啊！这个时候，客店里面已经乱了，店小二急急赶上楼来，见倒在血泊之中的女尸，吓得是魂不附体，浑身打颤。周同到底是年轻气盛，虽然心中怒火难耐，但也安慰师公了：“师公啊，您先不要着急。周同，我无脸返京去见师父，我独身留此探寻师娘下落，抓得此贼，碎尸解恨。若寻不到，我找遍天涯海角不罢休。恳请师公暂回梧桐庄等我的回信。”那么林老侠客听周同说这方面也有自己的想法，你想想看，自己的女儿从小跟自己学武， 也是身有武艺之人。那么贼人在神不知鬼不觉当中把他掳走，而且留下字条，这个人并非无名之辈。如果想救自己的女儿，不费一番周折，难于上青天。这个事情不能够着急，所以要从长计议，当即就点头应允。当下呢，他们就把随从喊醒，一面呢就到了地方官局备案，因为死人了，因为出大事了嘛。另外呢，就收敛丫鬟的尸体安葬，还有一方面就写下亲笔书信十几封，派家人分别送给金台和散居各地的结义兄弟，让大家速来梧桐庄商议营救之法。第二天就押着细软财物回梧桐庄去了。这个事情咱们暂且不提。那么周同把林顺送走，就协同当地官府捕快都头四下查访贼人，可是一连查了七天，一点消息都没有，所以周同着急上火，不由得双眉紧锁，忧心无闻，这丢的是自己师娘啊，干脆捕头也不找了，都头也不寻了，独自就来到深山老林当中寻踪觅迹。这一天周同骑着快马，哎，不知不觉呀，离着昭明镇已经有百里之遥。走着走着，抬头一看，一座大山阻住去路。这座大山好寻啊，重峦叠嶂，路窄草深，林光漠漠，阴阴淡，山谷冷冷，水气清，怪石峥嵘如坐虎，苍松斜挂似飞龙，险恶之处啊。高头武艺之人也不介意，一甲马步行过那岗峦峻岭，忽闻山谷之中就传来打斗之声。周同勒马一看，就看到一位手提钢刀的白须老者被四个彪形大汉团团围住，正在厮杀不休。另外有一群喽啰兵拥着七八辆飙车正朝山道上走去。看这个情景，周同明白这位老人是镖师啊，遇上的是打家劫舍的强人。过了一会儿再看这位老人家渐渐体力不支，只有招架之功，不如还手之力，要再拖延下去，不用说老头死了，性命定难不保。周同是位血性男儿，路见不平岂能袖手旁观，拍马飞下山岗，大喝一声：何方强徒，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再次行凶？四个强人抬头一看，见一个年轻后生冲入阵内，不觉得一愣。说着迟，那是快，周同金刀已到一位强人眼前，轻轻一挑，削去五根手指，连同土刀是同时落地。那贼人疼得啊呼一声，拔腿就跑。另外三位强徒咆哮如雷，举起三条铁棍劈头盖脑就打过来。周同不慌不忙，右手举刀架开两条铁棍，起左手迅速抓住另外一条铁棍，一个顺手牵羊之势，哎，一声断喝，猛地往后一拉，贼人立足不稳，撞将过来。周同跃下马背，侧身顺势一脚把他踢往帐门开外，咕噜就滚下山崖。剩下两个人见这个人武艺高强，不敢恋战，虚晃一棍扭头便跑。周同也不追，刀将左手右手探入镖囊，同时取出两只金镖，一声叫打，弹指之间嗖嗖两道寒光，两个强人全都扑翻在地。这时候那位老者喘息已定，怒气冲冲赶将过来，对着强人举刀欲杀。周同啊，连忙叫道：老伯且慢动手，他们尚未杀死人命，不如饶了他们吧。 转过身来对贼人喝道：“呆，你二人听着，不义之财不可取，伤天害理之事不可为。从今以后，不准再干此种勾当。如若不然，又归俺金刀无情。”两个贼人一听，连连磕头谢恩。周同啊，就从贼人身上拔出金镖，又拿出金方药给两位贼人疗伤，让他们把镖车送还老英雄。两名贼人见这位武生公子胸襟豁达，如此宽厚待人，内心也有些感动，就让喽啰兵把镖车全部送回，又向周同磕了几个头，然后一瘸一拐就溜走。这时候这老人丢下钢刀，纳头拜谢：“哎呀，小英雄，成王相救，不胜感激。请问小英雄今姓大名？倘然今世不能相报，来世结草衔环，不报相救之恩。”周同赶忙把老人家扶起：“哎呀，老伯呀，在下姓周名同，你这么做叫我们这些后生小辈怎生消受？请问老族尊姓大名，缘何遭此贼人抢劫？”“哦，小英雄，老汉唤作李正飞，乃是贝州府镖局的镖师，从河南押车回来，因贪感进入，想走此苗家岭回家歇脚，哪知道遇上这伙盗贼。我已答应出3000两纹银买路，可恨这些歹徒非要全取镖车财帛不可，老汉只好舍命相拼。人老了，打不过了，若非遇上小英雄，我命休矣。”周同因为有事在身，不想在此久留。老人家，区区小事何足挂齿，在下告辞。李正威哪里肯放啊？“周英雄，过了这座岗就是毕庄，若不嫌弃，驱驾前往留宿一夜。”说着让镖师沿官道把镖车推往贝州府镖局注销，自己呢就拖了周同去李庄。那么大凡上了年纪的人做事呢都比较固执，周同也知道没有扫老人家的心，加之斜阳暮暮已经黄昏，也就答应了。周同也不再骑马，随着李正飞跨山越境步行，走了大概个把时辰就来到了李庄。此时天色已暮，但见平畴绿野，归鸟周秋，溪水粼粼，野花芬芳，倒是一处山清水秀的静幽之地。李庄家人见庄主归来，大开庄门就迎入庄内。李正飞赶忙命人大摆筵席款待周同，酒过三巡，菜上酒到，李正飞便要管家李禄取来文银3000两相赠，以谢旧物之恩。周同一见，哈哈大笑：“哈哈，老人家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此乃武林常理。我周同虽非家财万贯之人，但3000两银子我视如草芥。老人家，你要是再如此，在下就此告辞。”说完周同站起来就要走。这李正飞就觉得自己的举动太失策，赶忙拱手谢罪，而且就把周同拦住：“周英雄，勿怪勿怪啊，老汉实在是感恩不尽，难表寸心。你周英雄如此豪爽超然，令我自惭形秽呀。”说着就让家人把银子收下去。周同这才如释重负，答应铸成英雄，明晨再走。两人又喝了几杯酒，叙谈了一番武林之事，周同就被引进了一间朴实无华的上房之中安息。李正飞呢到后院招呼老伴去。周同这时候心里有事，想着失眠也难以入睡，关上门独自在房里读起方子。想到师娘至今仍无下落，不知道吃了怎样的苦楚， 不觉得潸然泪下，正独自伤心，猛地停住双脚，两根眼睛瞪得犹如杏核，死死盯住墙壁上的一副对联。这对联上面写的是：“诸葛一生为谨慎，忠谨半辈少胸襟。”一看，周同大喝一声：“不好！今日我做了中国先生了！”欲知发生何样的故事，咱们下文再说。